《隋唐演义》续集第二回，书接上文，少保罗成升座帅帐，是分兵派将。头之令派了三公子裴元庆攻打东镇门，二之令派了秦琼率领精兵一万攻打西镇门，掐住长蛇镇的镇头和镇尾。三之令派大刀王玄、王君可率精兵一万攻打南路，他又抄起四支令，二目如电往下看了看，高声喊喝：“金钱豹、翟让，听令，末将在。”单说金钱豹子翟让，原来是瓦岗山的寨主，后来双手交给秦琼和程咬金了。现在是五虎上将之一，翟让性如烈火，好斗啊，擦拳魔掌就等着厮杀。他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，一看临时的元帅叫到他的头上，心里高兴，强步起身，躬身施礼：“末将翟让在。”“翟将军，本帅给你一支令箭，率领精兵一万和你的属下要攻打北镇门，攻打长蛇镇的侧翼，必须以收全功，可胜而不可败。”“末将明白。”翟让兴冲冲接令在手，转身挥班。罗成又抄起第五支令，思量了多时，高声喊喝：“单雄信，听令。”单五爷早有想法，心说：“罗成啊，你眼里根本就没我，这是露脸的事，你派谁也不会派到我头上，你晓得那心路我还猜不透吗？”因此他没想到有他的事儿。哎，出乎意料之外，这第五支令居然派到头上了。单五爷稍微迟愣一下，赶紧迈步出班，躬身施礼：“单雄信，听令。五哥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你率领王不党、谢英登、樊虎联名各位弟兄，率精兵三万，身为四路接应使，哪路不到都需要你接应，你要瞻前顾后，左右逢源，不得有误。”哎呦，单五爷一听，我这支令比其他都重要，我是四路接应使啊，别人领兵一万，我领兵三万，这担子可不轻啊。因此从心里往外那么高兴。五爷单雄信接令在手，退回班位，心里头别提多热乎，心说：“我呀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老兄弟跟我不一样，你看我斤斤计较、耿耿于怀，人家不以为然。”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单五爷心里头不住地盘算，撂下他不说，单说罗成伸手抄起第六支令箭：“大哥魏征听令。”魏大爷是个文官呢，不知道攻打大阵还有自己的任务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哎，末将听令。大哥，您了年事已高，又是一文官，不宜在两军阵前作战，您的任务是看家呀，以防其胜不顾家，敌人趁着混乱之际偷袭我瓦岗。您和军师我三哥徐茂公谨守大寨，要严加防范。大哥您以为如何？”“哎，末将遵令。”他和徐茂公俩人看家。罗成又抄起第七支令箭：“程咬金听令。”程咬金一听，还有我的事儿啊！老实说，程咬金做这混世魔王啊，做的太密了，压根儿那天他就不想干，大家招着他干，他没办法。老程觉着当这头头太受罪了，一天坐在银安殿上，这净受拘束了，行动也失去自由了，这有啥意思？你看我当初多随便啊，说话做事想怎么的怎么的，现在没规矩不成方圆， 都管我叫主公，都管我叫千岁千千岁，闹得我左右不是人，吃也不是，喝也不是。哎，今儿个派到头上了，允许我领兵打仗，那有多开心。程咬金这人就这时候没架子，老程以为魔王千岁算多千金呢，不定哪天脱袍让位呢，不定哪天散摊子呢，这算个啥呀，没拿自己这个位置当回事。老程高高兴兴舔着草包肚子过来，末将听令啊，老兄弟，有活你就派，有话你就说吧。四哥，按理说你是千岁，在瓦岗山至高无上，但是现在有用你之处，你不会有疑义吧？那怎么能呢？我也是个人呐，魔王卖多钱一斤，你叫我干啥你只管说，天大的难事四哥担着。好，四哥，我命令你领精兵20000，离开麒麟山，赶奔金梯关。在没到金梯关10里有一座大山叫对青山，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？
我知道，来回应在那儿过，那两家大山对着，跟俩人站岗似的，不就那地方？
对，那个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你带领军兵埋伏到对青山，长蛇阵一破，老杨凌、丁彦平等人必率领残兵败将路过对青山，我要求你把他们放进口袋，两头一掐，一举全歼。虽然不能说剩不下3个5个，但是也要求多多的杀伤他们，错动他们的锐气，多得战利品，杀他们个望风而逃。四哥你可愿意？
哎呀呀，这可是好差事，我脑筋不好，我再重复一遍啊。
老兄弟，你是不是叫我领20000人埋伏到对青山，一面一外做好了埋伏，另外呢多准备弓箭手、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。老杨林和丁彦平、杨芳等人如果要败走对青山，哎，让他们钻进口袋，我呢把口袋嘴一抓，哎，打他个稳稳当当、结结实实的，是这意思吗？
对呀，
你理解的很深呢。关于怎样调度，那是四哥你的事儿。老兄弟，把这事儿交给我吧。要说一个都跑不了，那我就吹牛。总而言之，杀他们个屁滚尿流，那你就放心吧。程咬金回归座位，罗成一伸手抄起第8支令箭，侯军机听令。
哎，
小白猿侯军机兴道道来到近前，躬身施礼。
老兄弟大元帅，请吩咐。
侯大哥，你是精明强干，有特殊的本事，因此你要办一件特殊的任务。一字长蛇阵能破不能破，将关系到你的身上。
哎，我元帅可别这么说呀，你这么说是要我这条小命啊。不过元帅派到我头上，我是万死不辞。
侯大哥，你别客气了。
你这两下子兄弟我还不清楚吗？
我命你率领余双人、盛宴师丁天庆、黄天虎还有李腾龙率飞虎军1000，要赶奔长蛇镇以北100丈峰，多带引火、信号之物。千万记住，首先要爬上100丈峰，占领关山亭，把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总机关你要死住，然后顺地道赶奔中央无机堵指挥台，要在3更天之前迅速占领指挥台。之后你要爬上旗杆，旗杆上的有雕斗，你把雕斗上的灯笼、旗帜全都破坏，使长蛇阵指挥失灵。3更天准时放起信炮，
几路大兵都听你的信炮啊，信炮响，一齐往里杀，打他个首尾难顾。我说侯大哥，此项任务相当艰巨啊，关乎着咱们大家的成败，你认为如何呀？侯军机一拨了脑袋，够艰巨的呀。罗成说的一点不假呀，真是关乎着破阵的成败。侯军机满面严肃，躬身施礼，元帅放心，我就是投拱地也准胜不准败，如果打了败仗你砍我的脑袋。好，接令。是，侯军机把令箭接过，罗成叭叭叭叭八路派将都派完了。罗成说，我也不能闲着，我要跟全体弟兄一同破阵，外边准备好战马和我的大将。这罗成分派完了之后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，罗成真是帅才，真有两下，一个个是心悦诚服，分头下去准备起来。因为你接令在手了，你是什么任务谁心里都清清楚楚，哪个不想打胜仗啊？哪个想受处罚呀？这是争面子光彩的事情，所以大家分头准备。安下旁人不说，单说小白猿侯军机，侯军机在甲柳楼上排行在18号，绰号叫老十八，他这个本事与众不同，其他的人大部分是马上将官，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，他是部下的将官，讲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小巧的本事，哎，所以他这个功夫特殊，一般人做不到。今天他领的任务也是比较艰巨，他带着余双人、盛宴师、丁天庆、黄天虎、李成龙哥六个，率领1000飞虎军，这是瓦岗山的精华呀！您听这名“飞虎军”，像老虎那么凶猛，像老虎长翅膀那么厉害，这都是瓦岗山868选了又选的精兵，大部分都是部下的将官。侯军机已经明白任务的重要性，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当天晚上掌灯之后，率领1000飞虎军悄悄离开瓦岗山，赶奔麒麟山的百丈峰。这地点他清楚，等偷偷摸摸到了百丈峰下，往左右一看，山连山岭，连岭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是古木狼林呢。随兵根本就没有察觉到，他领着1000人到了百丈峰下，先传令让弟兄们就地休息，就地隐蔽，然后他们哥六个到了百丈峰下的左右观察，抬头一看，这百丈峰不愧有这么个名字，高耸入云呢，直插霄汉，陡壁悬崖，这地方慢说是人，连鸟都飞不上去。侯军机看罢多时，哥六个开了个会。侯军机是这么说的，我说啊，绳子你们都带来了？带来了，咱这就是绳子多。对了，离开绳子玩不转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一个人先爬上去，到上面找个固定的地点，把绳子固定下来，然后抛下来，你们几个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去，你们爬上去再把绳子系起来，咱这1000弟兄顺这绳全都爬上去了，要求动作要敏捷迅速，千千万万莫叫随兵察觉了，你们懂吗？明白明白。余双人说，这么办，我先上去得了。不不不，我先上，你领人在下边听信。再说小白猿侯云基拿了几大盘绳子，斜挎在肩上，缠到腰里，您说这有多大的分量，一般人都站不起来。你别看侯军机个儿小，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，他把手脚都抹了点松香，为的是发靶，要不就爬不上去。然后几步来到峰下，仰面往上看了看，选了适合的攀登地点，就见侯军机脚尖一点地，脑瓜一拨，俺撑窜起了1丈5-6尺高，啪 把藤萝抓住，脚底下踩好了，真是快似猿猴，急似闪电，
眨眼就不见了。其他的人仰脸往上看着，真替侯军机掐一把汗，
那一手抓不住，一脚蹬空了，直啪就摔下来，倒下的就成馅饼，冒着生命的危险了。单说小白猿，
哎，要说一点劲儿不费，那不切合实际，可费点劲儿也不大，以他的本事还真就是不算太费劲儿。
顷刻之间爬上百丈峰的峰顶，侯军机片腿上来，先喘气歇了一会儿，
我有的妈呀，累着溜累着溜，
探头往下看看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打凉棚往左右瞅瞅，山头上竟是树木，他找棵合适的，这个粗细也能经得住分量，把绳子全解下来了，然后用一头拴到这树上，拽着拽，非常非常结实，又把其他的绳子接上，变成死靠，然后顺着百丈峰抛下去了，这绳子噗，一直深达谷底。余双人、盛宴师、丁天庆、黄天虎、李成龙正着急呢，哎呦，绳子，绳子！抬头一看，这绳子晃晃悠悠，就在众人面前。哥五个也擦拳摸掌，顺着绳陆续的爬上峰顶。他们就六个人，又准备了六条绳子，拴好了，从山头上抛下去。下边飞虎军有当头目的，头目指挥着，顺这绳子陆续爬上山去。那么上去的人再把绳子系下来，倒腾来倒腾去，倒腾去倒腾来，这一千飞虎军偷偷摸摸都上了百丈峰，大家都歇了一歇，一个个兴高采烈。侯军机留下四个头目，率领100人来这看绳子，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！万一事情办砸了，咱有退身之地，要把后路给死了怎么办呢？就是死路一条了。还得说侯军机想得非常周到，安排好了之后，带着余下的900人几个头领起身赶奔望山亭，离着望山亭还有半里地，侯军机一打手势，众人是趴伏在地或者隐蔽在树后。侯军机看了看望山亭，灯光闪动，似乎有人影，知道这有哨兵啊。你想，这是一字长蛇阵总机关的埋伏地点，能不派重兵把守吗？但据细作探听的，守把的人不超过100人，也许晚间人更少一些，因此要求作战迅速干净利落，一个也不能放走，放走一个到前头一扎呼一送信满砸。侯军机他们又开了个碰头会，这5位弟兄谁也别闲着，其他人在这埋伏着。侯军机趴到耳上一一做了交代，每个人把家伙事拽出来，扶着身赶奔望山亭。望山亭是干嘛的？因为这块的风景不错，也不知道哪个年月修这么一座八角凉亭，游山的人呢走累了在这歇歇腿，日头要晒呢在这纳纳凉，现在变成军事重地了。离近了才看清，有一对气死风灯，都是大号的，照的非常亮非常亮，在灯光之下有5个人，这5个人都是随兵守把望山亭的头目，其中有4个坐在台阶上，怀抱着刀枪啊，在那打盹儿。为什么呢？一是夜深人静，这山里头比较凉；第二，这么长时间了，长蛇阵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也说不上瓦岗山什么时候破阵。所以时间一久了人就懈怠，尽管杨凌3令5申让大家提高警惕， 但这个地方偏僻，一般人来不到，他们也没想到会有人偷袭，所以警惕性这一放松，就坐这儿打开盹了。唯独那个当副将的比较精神，时不时的到营房里看一眼，告诉手下的军兵都精神点啊，精神点，以防这出事儿。说完他走了。当兵的有老猪腰子，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，谁不想歇一会儿？哎，故此倒头又睡了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小白猿侯军机是突然来到。